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到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16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17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5级，阵风呢是6到7级。16号是晴到多云，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因为到周末了，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呢外出旅游，或者是到周边的城市去转一转。那我们来看看省内的这个周末的天气是怎么样的。15号到19号呢，省内的天气依然是以晴热高温天气是主旋律，然后大家呢也要记得出行的时候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并且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未来三天全省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有高温的天气。16号到17号全省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沿江和苏南地区3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3到34度，最低气温苏南地区是26到27度，其他地区是25度左右。17号到18号全省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呢依然在沿江以南地区，沿江和苏南地区在3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3到34度。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关注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 85461350为您开通。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本周呢8月13号本周三呢8月13号连云港市文广旅局和连云港市体育局的负责人走进了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在文化事业的发展、旅游的发展、文旅市场的环境，还有多元化的体育服务体系的建设啊，全民体育健身，包括健身器材的这个维护管养方面呢，和让这个两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呢进行了沟通和交流，线上呢我们也就市民朋友关注和关心的问题呢也进行了积极的反馈，我们的上线部门的领导也针对我们市民的意见和建议呢在节目当中也积极的给予了回复。那8月13号上线呢，相信有一些朋友已经收听到了，但是还有一些听众由于工作生活的原因呢可能没有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那我们在今天呢就针对8月13号我们上线的内容呢再给大家做一个复盘，再给大家做一个盘点，尤其呢涉及到我们的民生领域的一些服务措施，我们再给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来做一个宣传和介绍。首先呢在当天上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向市民朋友宣传介绍了关于我们连云港市推出的行李寄存寄送服务，这项服务的内容啊就是方便我们的这个来连云港旅行的朋友，旅游我的朋友啊，方便他们呢来寄存这个大件的行李，让他们能够轻装的去畅游咱们港城的各个景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便民的措施。而且据我了解啊，这我是今年才听说的，咱们港城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服务，可能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也不太清楚，或者是我们本地的朋友都不太了解，所以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宣传和介绍，让大家呢更多的来了解我们连云港是 市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服务的新措施。这样我们先来这个回顾一下我们记者这个采访的情况，采访的内容。
听说我们这里能把这个行李可以直接寄送到火车站去，我现在就来办理这个业务的
啊，
直接送到高铁站，这样我旅游之后嘛就可以直接去高铁站直接取行李就走了，很方便。
我现在是在连云港高铁站的出站口，那游客下了高铁以后呢，常常都是要拖着行李赶往之前预定好的酒店，这行李拖来拖去的确实挺麻烦，是不是有人可以帮我们实现这个托运的服务呢？那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有一个计程柜，它就可以帮我们实现这个心愿。
外观上看，这一排行李寄存寄送柜和小区里的快递柜差不多，使用的时候也是先要扫二维码，扫码过后有两种服务可以选择，一项是寄存，一项是寄送。
我这个行李如果想托运到酒店，这个寄送服务是怎么操作的？
这个东西倒是你下单之后，它后台会自动显示出来，跳出来。跳出来之后，你可以选择转寄，到时候会有我们那个顺丰同城小哥过来过取，取然后送到你相应的地点。
那这个过程大约要多长时间呢？
这个的话，一般的话，时效肯定是在一个小时之内，他会帮你取到，然后送到你那个酒店。但是路程上面的时间，我们可能不能太把控这个东西。
好，行，那我们现在来操作一下。刚才工作人员帮我操作了以后呢，现在我就可以把这个行李箱放到这个柜子里，等一会儿就会有快递小哥把我行李送到酒店了。
目前云台宾馆、花果山酒店、海州湾酒店等20家旅游饭店都设立了行李寄存寄送的服务点，游客出了机场、高铁站后可以通过行李寄存寄送柜将行李寄送到酒店。
你好，我是在这边入住的，我的行李刚才寄过来了，现在也没有到啊。
请问帮您的名字跟您的身份证号跟我核对一下。
我叫武庞。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边到后面给您核查一下。
好，
稍等。你好，请问是这件行李？
是的，是的。
跟您确认一下行李件数，就这一件行李。
对，是的，是的。好，谢谢啊。
游客只需在智游连云港对客平台小程序一键下单，即可实现行李寄存寄送，行李与人分开走，提高旅游便利化和舒适度。现在不仅机场、高铁站和部分酒店形成了互联，不少景点也设立了行李寄存寄送柜。
我现在是在民主路步行街，那对于游客来说，拖着行李箱逛街的话确实不太方便，那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也有一个这样的寄存柜，我现在呢就可以把我这个行李箱放到这个寄存柜里轻松出游。比如说我们这个我回去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它是24小时服务的吗？
对，这个寄存寄送服务是24小时服务的，然后呢我们的收费正常也是小柜是2元每小时，封顶是10元，然后呢中柜呢是3元每小时，封顶是15元，大柜呢是5元每小时，封顶是25元。
目前花果山、余湾、连岛、在海一方四个景区和龙海步行街、民主路、沿河巷三个商业网点都设有服务网点，初步形成了全域服务网络。
我们怎么能让游客知道我们提供了这样一项服务呢？
我们在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媒体进行宣传，同时呢我们在高铁站、机场都有相应的这些站点，能够让客户下了高铁、机场之后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有提供这项服务的这个场景。因为我们是在酒店和景点都有提供相应的寄存寄送服务嘛，所以游客到景点和酒店之后那第一时间能够看到这项服务。
好，这个行李的寄存和寄送呢，其实呢对我们的外地来连云港旅游的朋友来说呢，确确实实能够提供很多的方便，提供很多的便捷。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喜欢短途游，比如说周末，利用周末的时间可能就利用一天的时间啊，就来去一个这个陌生的城市呢来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那么随身呢来携带大件的行李或者是稍重的行李呢，他肯定在出行方面呢会不 太方便。那这种对于针对于外地游客的行李寄存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是呢却给很多的朋友提供了便捷。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文广旅局王新化局长呢，副局长也针对我们连云港推出的这个行李寄存呢便民措施给予了详细的说明，我们来关注一下。
我们近几年来一直在加快我们的旅游强势建设，我们的旅游业日益成为我们连云港市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当然也带活了我们连云港市的旅游，各方游客把我们连云港作为我们的旅游的首选目的地，各方游客纷至沓来。据我们省市智慧文旅的数据监测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连云港市游客接待量较2024年上半年同期增长了19.45%。这么多的游客到连云港来，我们也观察到有的游客拖着行李箱在旅游，有的游客背着大包在景区在爬山，我们感觉到也不方便。目前这个广大游客也希望能轻装游，拖着行李背着大的行李包旅游已经成为广大游客的这种痛点和难点。游客有所需就是我们文旅人的努力方向。为了解决游客这种出行的不便，提升游客这种便利度，我们在省内率先从市级层面推动了行李寄送这项旅游惠民的这种措施，主要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在设计这项这个旅游惠民措施之后，我们也考虑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操作方面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在我们这个智游连云港小程序里面文旅服务的模块点击我们行李寄送，一键下单即可实现行李寄送的人和行李分开走，轻松旅游。为了让广大游客能知晓我们这项的旅游惠民措施啊，我们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也进行了宣传，包括我们的文旅中国荔枝网，包括我们连云港电视台、我们的连云港发布、我们的港城365等众多的这些网站，线上线下的网站进行了大力的宣，大范围立体式的宣传。我们力争让更多的游客知晓我们这样的旅游服务措施。同时我们在一些高铁站、机场，包括我们的街区的明显位置也进行了告示，让大家能知道轻松的方便的找到我们的行李的寄送点。我们在出台这一项旅游惠民措施之后，我们也考虑了游客，从游客需求出发，我们也考虑了一些其他也旅游惠民措施，增强游客这种体验感和获得感。一是我们进一步优化了我们连云港就是智游连云港的小程序，我们力争要实现我们的广大游客一部手机游遍港城，在我们这个一个平台上能实现在我们连云港市吃住行游购娱在一个平台上实现我们的这种互联互通这样的一个功能。第二个就是我们持续推进我们的旅游直通车、旅游交通这样的便捷的服务措施。我们在前期开通的连云港高铁站至连岛、至花果山、至海上云南山这样等重点景区的旅游直通车的基础上，我们会同交通部门进一步优化我们旅游直通车的开行这种频次、密度、开行时间，力争让游客出行更方便。第三个，我们想还是要强化我们的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力争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心、舒心、放心的旅游市场环境。我们将会同公安、城管、市场等部门，对我们那些交通拥堵啊、食宿啊，包括我们民宿管理啊，这方面强化这方面的市场整治，让游客游得更放心，让更多的游客流连忘返，记住连云港这个美丽的地方。
刚才呢，王局长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个小程序，叫做智游连云港，这是咱们连云港文旅的一个总的入口。那我打开了这个智游连云港的这个小程序之后呢，我看到了首页，首先呢有景点门票啊，点击景点门票之后呢，你就可以购买咱们连云港风景名胜区的各个风景名胜区的这个门票可以在线购买。还有什么呢？还有酒店民宿啊，酒店民宿，然后呢也是有一些比如说 这个星级的酒店啊，有一些特色的民宿，还有一些经济型的酒店啊，都是可以去选择的。还有什么呢？在自由连云港上面呢，还有一个特色美食啊，特色美食。啊，我打开之后呢，就看到咱们连云港的这个排名或者是风评都比较好的美食的餐饮特色店呢，也都在上面有所显示。还有游记攻略啊，游记攻略，你比如说这游记攻略里边呢，有一些达人攻略。我看到我打开的这个首页呢，点击量或者是观看量最高的是一篇文章，这是咱们游客朋友写的。我以为青岛已经够美了，直到我去了连云港。啊，还有官方的攻略啊，还有官方的攻略，就是我们官方的发布的一些旅游的一些介绍啊，一些介绍，一些推荐。另外呢，还有一些，在这个自由连云港 APP 当中呢，还有文创特产。啊，还有活动的日历啊，还有一些活动的日历，还有文博场馆，还有非遗鉴赏啊，智能客服啊，还有这个景区的小程序也可以啊，你直接在这个小程序当中点击进去景区的小程序，也非常好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行李寄存了，也是在自由连云港上，在首页上，你看到这个文旅服务的下面就有一个行李的寄存啊。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进行操作了啊，这个包括告诉你这个服务流程是什么，存包的服务流程是什么，取包的服务流程是什么，然后你要送包的话，你比如送行李的话，比如说你在火车站，你要把行李送到花果山国际酒店啊，甚至更远一点的啊，像金陵海州湾会议中心啊，更远一点的都可以。然后呢，你就可以按照它这个页面的操作啊，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啊，其实非常方便的，给大家推荐一个自由连云港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啊。其实呢，现在是八月中旬了，然后呢，进入到八月底，基本上就是旅游，在八月底之前呢，依然还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大概在8月25号之前，依然是个旅游旺季。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们9月份开学，然后呢，基本上孩子开学之后呢，很多家长也就在8月底就要准备孩子这个入学的一些事宜了，基本也不会再带孩子出来游玩了。因为我们港城呢，其实呢发现咱们港城尤其是7、8月份啊，孩子来玩特别多，家长带孩子来玩特别多，去看看咱们的这个西游胜境花果山，然后呢再去看看我们的连岛啊，再去玩这个鱼湾的水啊。那7、8月份是咱们连云港的旅游旺季，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咱们的连云港的这个文旅部门呢，也是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啊便民啊利民惠民，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的游客的这样各种各样的服务措施。那作为咱们港城的朋友呢，我们就热情的来接待啊，我们拿出最大的热情啊，这个最好客的姿态来接待来港城游玩的朋友，尤其是从事旅游和餐饮服务的我们的这个商户朋友啊，咱们本着诚信经营啊，给咱们连云港做一个很好的旅游口碑，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连云港的这个旅游的这个事业呢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强啊，也打造咱们高质量的连云港的建设。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在8月13号我们节目当中还涉及到的关于体育赛事的这个产业的扶持，体育赛事的举办，尤其是今年的这个苏超的火爆啊，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这个大的感受，就是体育赛事的举办是能够带动本地的文化旅游等多领域的发展。可以说通过一些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不仅仅丰富咱们大众的休闲的生活，对于刺激当地的经济发展，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体育和文旅的融合，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在8月13号要邀请文旅局和体育局共同的来参加我们的政风热线，就是因为文旅部这个体育和文旅呢，它是不分家的。那么举办赛事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但是我们在走访一些体育相关企业，了解到他们呢在赛事的举办、体育产业的发展方面呢，也是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他们面临哪些困难呢？我们再来这个回顾一下节目现场我们采访的内容。
都
董先生是连云港新世纪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的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我市成立较早的专门从事体育赛事、体育活动策划运行的专业体育产业公司。十年来，公司累计举办承办各类体育赛事和活动近150场。董先生说，近年来随着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他的公司在赛事运营方面遇到了发展难题。
首先呢，就是举办那个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的时候啊，其实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经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前几年有些非常好的这个赛事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个资金这个短缺就下马了啊，其实很可惜。有些赛事对我们连云港市品牌这个形象这个宣传啊，后来这个文旅的融合啊，还是很好的，但是因为经费不足啊，只能呢这个作罢。
董先生说，目前资金短缺问题是制约公司扩大规模、提升办赛质量的最大障碍。
我希望呢，我们市里面配套一些相关的这个赛事或者活动的资金支持，最好呢能可操作的一些政策来对我们赛事呢进行这个支持或者扶持。
承办体育赛事需要根据活动类型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而这个环节让不少承办单位感到头疼。
因为客观上讲呢，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啊，因为人比较多，可能涉及安全问题。我建议我们市里面啊，体育部门或者公安部门一起，是不是呢？这个建立一个相关的一个机制，审批机制。你比如说我们省里其他城市，我记得苏州就做得非常好，他们有一个赛事审批的一个相关联系机制，非常好。建议呢这个学习一下。
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更精准的政策扶持。连云港芒果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集体育培训、场馆运营、赛事组织、体育文化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产业公司。公司负责人李先生也表示，近年来公司在发展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和挑战。
我们作为民营企业，发展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在活动资金、运营成本等方面和其他企业有一个差距，所以市场拓展难度比较大。同时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因为前期场馆建设投入比较大，回本周期呢变长，所以希望相关部门制定相关配套的扶持政策，让我们民营企业能健康的、更好的经营下去，更好的为市民广大市民服务。
好，其实呢，这些经营体育赛事的企业能够得到政府的扶持和支持，那么他们在连云港也会多举办一些精彩的一些赛事，能够丰富咱们市民的文化体育生活。那么在节目现场呢，我们的主持人周继明也针对我们企业关注关心的，比如说我们体育部门承担的工作职责，一般体育赛事的申报需要走哪些流程，我们这些赛事的举办，体育部门能够给主办方争取到哪些扶持政策啊，都进行了这个一一的提问。那我们在现场体育局副局长袁桂阳袁局长也针对这些问题呢做了解答，我们接下来时间来这个关注一下。
好，这个短片看过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想和市体育局的袁桂阳局长我们来交流一下。那袁局长，我们首先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一年到头我们连云港是大大小小举办的一些赛事能有多少？已经形成这个品牌的赛事主要有哪些呢？
主持人，就是我们全市吧，全连云港市呢，就是每一年啊，大大小小的这种赛事呢，大概在400到500场左右。这个呢，
400到500场
左右。这些赛事呢，主要是根据办赛的主体和办赛的这种性质呢不一样。这个400场到500场呢，主要还是以全民健身性质为主体的这种赛事。对于这种品牌赛事呢，就是我们对于品牌赛事的这种定义呢，一般都是指的是举办以及10年以上，参赛的人数呢是超过1000人，并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参赛的这个外地的这种人数呢超过1半以上的这种品牌赛事，我们称为品牌赛事。受限于各种方面的一种条件吧，可能我们连云港的品牌赛事呢目前呢相对是在全省来说呢比较少一些。目前呢主要有这个徐汇国际马拉松、亚洲杯铁人三项赛和山海奇缘、自行车骑行这样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赛事。
那就我们体育部门所承担的这个工作职能，一般这个赛事申报需要走哪些流程呢？
就是对于我们体育部门来说吧，我们体育部门呢也是体育赛事的这种主管部门，就是根据不同的赛事的这种特点吧和性质吧，我们呢是分为这种青少年赛事和我们这种全民健身的这种成人赛事。就对于这两种这个不同的赛事吧，我们这个申报的这种渠道或者申报的这种手续呢，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对于青少年的赛事，实际上我们就讲的是我们所走的是这种计划类的这种赛事。这种计划类的赛事呢，它的承办的主体呢，主要是我们体育部门和我们这个教育部门或者体育部门是联合举办的。它呢是由我们体育部门跟教育部门根据每一个比赛的这种自身的这种特点来委托我们相应的县区来举办这些比赛。同时呢，我们市本级呢也是承办省里面和国家的相关的一些青少年的这种比赛。这种比赛呢，主要它是一种是申请制。对于就是说是全民健身的这种成人的这种赛事呢，实际上呢，它实际上是通过一种算是一种竞争制吧，实际上是我们各级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我们体育部门、教育部门呢，都可以来进行这个举办这种进行来申请这种比赛。这主要是呢，是通过我们自己自身来相应的这种举办的这种主体来进行这个申请。我刚才这个片子上面所介绍的这个董先生啊，包括李先生，他们这种市场主体机构吧，也可以来根据自身的这种条件来申办这种群众性的这种赛事，包括我们青少年赛事，他们呢也是可以参与的。
嗯，那么对于一项重大赛事的举办，其实资金保障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这块没有达到的话，往往有些赛事确实办起来就比较难。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的一些民营企业，他们也表达了他们目前面临的这些困扰。那对于这些赛事的举办，我们体育部门能给赛事这些主办方、主办单位争取到哪些扶持政策呢？袁局长。
正如刚才片子当中两位这个当事人所说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吧，应该说赛事资金吧，对于举办赛事呢，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对于这一点来讲呢，其实我们国家、省和我们市里边嘛，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在资金方面的一些支持。从国家上面来讲呢，其实呢就是全民健身呢是一个国家战略。其实各级政府部门呢，应该要发挥就是在全民健身战略当中的一些主导的作用。就是各级财政和社会事业当中啊，在要安排相应的一些资金呢，来用于全民健身这个事业，这样呢，让我们更多的市场主体的能够有机会参与举办比赛，这样呢，也能达到对他们这个资金的支持。这是从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层面上面的。第二呢，对于从这个我们部门上面来讲，就是省一级部门，就是今年国家省财政厅。省文旅厅，包括省这个体育局五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这个文体旅联动振兴这个消费的相关的措施。在这个措施当中呢，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对于重要的这种国际比赛、商业赛事、路跑赛事和群众赛事，当然我所说的这几个赛事、几种类型的赛事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以后呢，对于这些赛事呢是省财政部门呢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的补助，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体育部门嘛，要积极协助这些市场主体来参与这个活动当中呢，来我们帮他们来积极申请这种资金的这种补助。在这个资金支持方面呢，其实我们市一级也有相应的一些支持的措施。我们每两年一度呢，都有我们体育产业专项发展资金。这个体育产业专项发展资金当中呢，其中对体育赛事来说呢，也是有我们支持的一个方向。可能在这个整体的这个支持当中嘛，体育赛事的执行的这部分呢，所占的比例呢，可能相对比较小，但是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促进作用的。
嗯，那对于体育产业的这个健康发展，作为体育主管部门又能做哪些事儿呢？
从现在这个整个的这种经济社会发展来讲呢，应该体育产业、体育经济呢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对于这个体育产业的这种发展来说呢，我们想呢还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嘛，可以做出我们体育部门的这种这个发挥这种方面的作用吧。第一个呢，还是有扩大体育产业和体育经济的相关的一些宣传，特别是为像刚才这种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这种市场主体的 这种宣传，利用我们的一些公共媒体的公信力，为他们来扩大一些相应的宣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把他们这些市场主体啊，要拉入到我们相应的体育产业的发展的一些平台，来扩大他们的这种这个影响力，来帮他们就逐步的这个茁壮成长吧。第三个呢，就是还要发挥我们体育部门现在所新开展的，就是体育赛事指导员的这个作用，就是通过体育赛事的指导员，对于加强对于体育赛事的一些规范化的一些管理，来扩大呢这种体育赛事撬动这个体育经济、体育发展的这种杠杆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在也是接着刚才的问题所说吧，就是说是关于这个体育赛事当中的一些这种资金的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还可以下一步吧，可以跟我们相关的一些银行啊等金融机构合作，来给这些中小微的这种企业呢提供相应的一些低息的这种贷款，来帮助他们来发展。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体育部门在体育产业，特别是体育赛事当中吧，可以更好的来协助我们相关的这种举办赛事的这种主体，来办理公共安全这种赛事安全当中的这种许可，尤其是根据我们这个举办赛事的这种赛事项目的这种特点、举办的规模、时段以及相关的其他一些组织因素吧，来加强与公安部门的这种沟通，来让这种市场主体吧，在这个赛事当中吧，能够更好的发挥这种更好的这方面的一些作用。
好的，那针对于我们8月13号上线的这两个问题的回顾啊，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接着时间呢，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们正风热线的我们的热线回复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来啦，
哎呀，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将就近期的我们单位上线接到的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投诉，我们上线部门的反馈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啊，我们来做一个了解。首先呢，在市场局上线的时候，一位听众朋友投诉说，旺茂家园30号楼下开设餐馆存在扰民，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好，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们的回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转到海州区的市场局进行了处理，然后呢在8月1号经过花果山分局核实啊，这个反映的这个店铺呢有营业执照，也有食品经营许可证，房屋呢是物业用房，楼上确实是居民楼。然后已经电话联系服务对象了解了情况，花果山这个市场管理局花果山分局的工作人员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当中。另外一位女士反映，位于万润街的一个叫做龙记鱼庄的存在菜品没有明码标价的问题，而部分的商品价格偏高，比如说正常一瓶售价是9元的饮料，在该店内标价高达40元，消费者认为这种定价不合理，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这个情况进行调查。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我们的投诉之后，第一时间安排了执法人员对位于海州区龙河北路的龙记搬鱼庄进行了检查，现场发现在该店进门的左侧有两个冰柜，里边呢存放酒水饮料，并没有张贴价格标签。当事人现场提供的一份龙记搬鱼庄和龙记烧烤点的菜单，上面显示有菜品名称和价格，有部分饮料没有在菜单上。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是连云港市汇俊餐饮店。 那检查当中发现确实有部分饮料没有明码标价的问题，而这种行为是涉嫌违反价格法的第13条第一款的规定。依照这个价格法第42条，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下发了责令改正的通知书，商家呢也已经整改到位，并且呢已经把处理的情况呢告诉反馈给了我们的投诉者啊，投诉者也表示满意。好，商务局在上线的时候接到一位韩先生的反馈，说金鹰秋风苑及周边的东部城区附近啊，仅有一个规模较小的新华苑菜市场，居民呢买菜非常不方便，建议呢在东部城区规划增设更多的菜市场，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的要求。商务局的回复是这样的，说首先呢，根据连云港市商业网点的规划，在花果山大道两侧规划了11个邻里中心，每个邻里中心都包含2000平方米的菜市场，其中包括科教园区有3个，其中包括体育中心的南侧、716的东侧、东盛阳光城的东侧，还有东沿河以东的片区有3个，其中包括高新云景的南侧、政务服务中心的东侧、苍梧家苑的北侧，还有科创城周边有2个，其中包括苍梧新华苑的东边、金鹰国际花园的南边，还有凤凰山北片区3个，其中包括中央华府的北边、凤舞民居的南边、万象紫东城的西边。另外在电视台的东南侧还规划了广电综合体，其中呢就包括2000平方米的净菜超市。目前呢在花果山大道两侧是建成了5个菜市场，包括花果山菜市场、冠豪菜市场、荣盛菜市场、绿地菜市场等4个标准化的菜市场，以及一个按照标准化菜市场建设的新华苑疏导点。那商务部门呢，从2024年开始已经指导金鹰置业公司完成在金鹰5号的地块北侧建设一个2000平方的标准化的菜市场的设计方案，预计呢这个项目两年之后可以竣工投入使用。好，我们相关部门的回复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把一些便民措施呢给大家做一个通报和包括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提醒和提示，我们再给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做一个介绍。有很多上班族啊，白天呢这个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啊，但是白天上班啊可能工作繁忙又没有时间去医院怎么办？我们港城呢现在推出了夜间门诊啊，给您介绍一下。截至目前江苏省全省已经有99家三级医院提供了夜诊的服务，涵盖了儿科、康复科、针灸推拿科、骨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等多个专科啊，累计呢接诊量已经达到了860.9万人次。那这个夜间门诊呢是开诊时间是17:30到21:30，具体呢以各医院的预约挂号系统为准。我们连云港的夜间门诊包括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儿内科，还有呢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的针灸门诊、推拿科的门诊、风湿病科的门诊、康复科的门诊、理疗门诊，包括这个中医护理啊也是开设了夜间的门诊。连云港妇幼保健院开设的夜间门诊其中包括儿科，还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门诊。连云港地区呢冠云县人民医院开通的夜间门诊是儿科门诊，赣榆区人民医院开通的是儿科门诊。 他地区呢，其他主要的这个主要城市的这个重点医院呢，也是开设了夜间门诊，给您介绍一下。我们主要只介绍南京地区吧。南京的鼓楼医院开通的夜间门诊是儿科，南京第一医院开通的门诊是儿科夜间专家门诊，南京第二医院开通的是口腔科整形美容科，南京儿童医院开设的门诊是内科、外科、呼吸科和皮肤科，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开通的夜间门诊是儿童口腔门诊、中医综合治疗门诊，南京市口腔院开通的是眼屎门诊，南京市中西医结合院开通的是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针灸推拿科、中医特色护理门诊，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开通的夜间门诊是包括针灸推拿科、康复科和儿科，南京市江宁中医院开通的是针灸科。好，关于我们省内的尤其是我们连云港的这个夜间门诊的开设情况，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啊，方便您去进行选择。近期呢，关于这个国内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关于快递费上调啊，国内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关于这个快递费上调，那我们江苏省会不会上涨呢？我们今天呢就迎来了官方的回应。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芮晓峰在接受江苏新闻广播采访的时候明确回应说，江苏目前并没有快递集体涨价的计划。与此同时，他还表示，恶性的价格战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省内的快递行业，部分快递企业的平均单价也跌到了历史的低位，基层的加盟商也存在着经营亏损，反内卷的行动是迫在眉睫。芮晓峰介绍说，落实中央反内卷的要求，计划最近要召开会议了，对行业企业发出了呼吁，提出的要求是坚决落实相关的法律要求，不得低于成本来进行恶性的竞争。二是积极呢向快递企业总部呼吁取消差异化的派费啊。什么叫差异化的派费呢？这里所提到的差异化派费主要是来自广东和浙江，因为快递企业总部所在的这两个省份打了价格战，来自两地的部分快件在江苏派件只有正常派费的一半左右，这种差异化的派费严重损害了江苏的加盟商和一线快递员的权益，也是造成了江苏基层的加盟商亏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次呢，其实呢，宣布快递集体涨价的地区也是主要集中在这两个省份，就是广东和浙江。这两个省份呢，是快递企业总部所在的省份，也是快递价格最卷的地区啊，最卷的地区。芮晓峰同时解释说，广东的集体涨价并不是针对普通的消费者，主要是电商协议的客户，所以呢，大家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呢，大家不必呢对此恐慌啊。如果江苏的快递服务涨价，主要也是针对电商的协议的客户，那他这涨价可能带来的短期的阵痛我们的管理部门也呼吁电商客户能够理性的看待，说既要看到长期低于成本的恶性竞争导致的快递发展根基不稳反过来影响了电商的继续发展，要保障市场的价格发展的机制，通过市场来确定合理的价格，通过市场来实行优胜劣汰，同时双方要携手向科技要生产力，通过科技赋能不断地挖掘潜力，保护双方的合理利润，也共同地牢住未来发展的根基。 啊，这是针对于快递价格上涨的一个传言，我们官方呢也是做了一个阐述和说明啊，表示我们江苏的这个快递价格呢并没有啊有这个上涨的，这现在并没有进行上涨。然后如果将来有上涨的话，也不是针对咱们普通的消费者，这个请大家放心哈。近期呢，人社部呢也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通知，说关于加强职业技能评价规范管理工作通知，啊，这是人社等三部门啊印发的啊这样的一个通知。他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一个通知呢？也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呢，由于职业的需要啊，要对职业对职业的技能进行拓展，所以呢，他们会力所能及的自己去考取各种证书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证书都是国家承认的，就所谓的有山寨证书，现在还是存在一些山寨证书，那就需要这个大家做好甄别了。这些山寨证书呢是没有必要考取的啊，因为相关的这个我们的部门呢是不认可这些山寨证书的。现在国家也正在进行管理和治理，而且呢，有据说呢有70多项水平的。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已经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的目录，所以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来了解的，就是有一些资格证书呢现在国家已经不承认了啊，如果再考的话国家不承认，所以你考到手的话也是废纸一张啊。有哪些证书呢？它挺多的，你比如说机械设备管理人员，机械设备管理人员，消防和应急救援人员，道路运输服务人员，航空运输服务人员，仓储人员，餐饮服务人员，广播电视传输服务人员，物业管理服务人员，人力资源服务人员，还有安全保护服务人员，测绘服务人员，还有地质勘探人员，水文服务人员，水利设施管养人员，有毒生物防治人员，生活照料服务人员，美容美发服务人员，这包括美容师、美发师，保健服务人员是保健调理师，好，汽车、摩托车修理技术服务人员，汽车维修工，这是很多项啊，70多项，我们不一一给大家说了。这些资格职业资格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而把这个技能改为实行社会化等级的认定啊，实行社会化等级的认定。但如果您呢想获得这个技能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的话，你一定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新版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有没有这项职业资格。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职业资格证书就是不被国家认可的。所以如果您想去考取的话，一定要到我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官网去详细了解一下新版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啊，去了解一下新版的职业资格目录。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大家准备考哪一类的证书，一定要认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是由人社部发布的，人社部发布的。那按照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会计专业的技术资格，注册会计师、税务师、资产评估师，经济专业技术资格等依然是位列其中的，而且呢具有较高的含量，值得花时间呢去考取。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可以到我们人社部的官方网站上详细看一下关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边的这个目录当中标注的一些你可以去考取的这个资格哈、资格证书。所以啊，现在呢有一些社会的一些考证的机构也是积极的在做宣传哈。那大家在想要去 增加自己的技能，或者是想获得证书的认证的话，那你再去学习，在花钱学习之前，你首先要了解一下你要考取证书是不是国家认定的国家职业资格。如果不是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呢，那么就也就没有必要再花时间花金钱去进行这个学习和考试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啊，又到周末时间了，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双休日啊。那下周的同一时间，下周一，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预告一下，我们下周三，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云港市港口集团的负责人将会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及时关注。